这比要戴墨镜才行。我这因为坐那边，我看见那个太阳太厉害了啊！你那看不见我，要不要找个地方躲起来怎么样？
那太厉害了。哦，对了对了对了，
哇，还是我们的牧师比较聪明，非常好。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觉得那个晚堂讲道之前有这么一段短短时间的弟兄跟姐妹在这边，跟我们破冰一下是非常好的啊！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啊！大家因为吃完饭吃了饱，就你知道吗？哈，饭气攻心的时候呢是比较困难，但我们这些当讲员的是很辛苦，要叫要跳才能把大家唤醒。那刚才我觉得那个姐妹她要把我们的奖品本来一个热吻，变成另外一样，我觉得不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下弟兄提出，要是真的提出这个奖品，是非常合乎圣经的嘛。我们下午。我们有上课的下午啊，不是听了吗？还记得吗？哥林多前书第16:20，你们信徒要怎么样啊？亲嘴问安嘛，你看见吗？是圣经的话，是神的命令啊，所以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奖品啊，所以下回换着我了，我办。好了，我们来到这个第三堂的主题讲道。那我们的今天晚上的那个题目叫生命的对焦。我们信耶稣的人，上帝给我们丰丰富富很多的恩典恩赐，就在我们旁边，在我们家庭当中，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好的东西。问题就是那些东西可能会把我们的生命分散了，我们的焦点分散了。还记得我今天上午讲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这些恩赐本来是好的东西，但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神来的恩赐竟然变成我们的偶像，这是大逆不道。我们喜爱，我们拥抱神给我们的恩典恩赐多过那个赐恩的主，是吧？啊，这就不对了。所以在这条路上，在这新生命的路上，我们有不少的恩典恩赐，但我们还是要常常保持我们的警觉，要走在这个生命对焦的生命上面，这才对。所以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诗篇127篇，一篇大家很熟很熟的诗篇，来看看神对我们讲的话，怎样保持我们生命的焦点。那究竟我们生命的焦点是什么一回事？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看。好吧，我们再次求神来帮助我们。主，我们这个时候需要你来到我们当中，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赐给我们天上来的亮光，让我们从你话语里面去理解，去明白你话语当中的奥秘，话语当中的奇妙，我们生命跟你产生接触，以致我们可以更爱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祈求，阿们。大概就是以色列人2000多年前，以色列人7月份，他们的7月份就大概，我们好像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就大概是9月份的时候，就我们，但他们7月份的中旬的时候，我们看见通上锡安山的山路上明显的比平常多了很多人。锡安山上有什么东西啊？耶路撒冷嘛，明白吗？耶路撒冷就建在锡安山上。那耶路撒冷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耶和华的圣殿。我们看见就在那个7月中旬的时候，在那个通到锡安山的山路上边的时候，我们看见明显的比平常多了很多人。我们走近一点看一下，哎呦，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穿的衣服很不一样。看清楚，他们都是犹太人，所有都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但他们穿的衣服，你看得很明显，这个可能是从北非洲来的啊，这些是地中海那边过来的，这不一样的服饰，但他们都是犹太人。 他们拖男带女的，好像往山上走，好像赶路一样，行事匆匆。有些人看见他们衣服已经很多，就尘埃满满的，好像走了很远的路过来一样。就在那个上山的茶水亭当中，有个山腰里面有个茶水亭，那个茶水亭平常就只有三两张桌，上山的人在中间歇一下。但那天那个老板很懂做生意啊，你知道吗？啊，他因为知道这班来的人都是以色列人，他们从东、从南、从西、从北，他们往山上去走，要到山上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朝圣，他们要到那个地方，要过以色列人三大节期之一的祝棚节。七月底有七天，他们要在那边过节，所以他们都希望在七月底之前能够赶到山上去。那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来到中间，他们你看走的有些走得很远，从东、从南、从西、从北不同的地方，他们被分散不同地方，他们要往山上去朝圣。可能有些人一生人才能够来一次。他们来到山腰里面，有个茶水亭，那个老板很懂得做生意。那个茶桌不单是那个茶水亭里面两三桌，他的外面大空地都放满了，有十几二十张桌都满了，每一张桌上都坐满人，哇，很热闹哦，啊。他们都在那边坐下，哇，高谈活论的，非常开心。一桌一桌的都是满满的人，一下子整个茶水亭非常热闹，人心鼎沸。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在这个茶水亭其中那个外面空地一个桌子上，有一个以色列人，当然他坐在那边，大概四十来岁。他在那边指手画脚的，鬼影鬼身的在那边讲，哇，很高兴啊！那很多人就围着听他讲，他讲得很高兴，很高兴。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中年人，四十来岁，跟他差不多，从那边走过来，他是刚到那个茶水亭的，他就往着那个小桌子走过来，看着那个讲话的人，他走到他面前站着，眼盯着他，然后他是说：“阿 Ben， 叫他的名字喊出来。”那个人本来讲话的，有人一喊他的，Sam， 你是阿 Sam， 他是阿 Ben， 犹太人都是什么撒母耳啊，便雅敏啊，都是那个名字啊，所以这个阿 Ben 一个 Sam 是这样，我都很久没看见你了，多久了？多久？三十年了，差不多。对呀，我们离开三十几年了哈，当年你跟你爸离开了。好像去了什么什么，那个地方什么地方去了？去居比路，对了对了，去居比路都去了。是啊，我们去居比了，怎么样？你们还好吧？哎呀，感谢主啊！啊，我跟我爸到那个地方，我们那你知道，居比路是个海岛嘛，没什么事情搞，我们搞些海产那个生意。现在还是感谢主，我们盖了个大房子啊！现在我两个老大老二他们结婚都能够住在我们家里面，有个很大的房子，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啊！你怎么样 ，Ben？ 我听说你那个是跟你老爸家庭去了那个埃提亚伯，埃提亚伯就是 Ethiopia 啊，就是现在北非洲那个地方。埃提亚伯，他说是啊，我们在那边本来也很辛苦，但是也是上帝的恩典啊，要么能够有自己能够赚，自己能够吃饭，我们就结婚了。那上帝让我最感恩的，就让我老婆八年生了七个儿子。哎呦，都是神的恩典啊，都是主恩典，那感谢主啊，感谢主啊，你看。每一桌，几乎你到每一桌，你都听见有些人他们在谈什么，他们的成败得失、风花雪月。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你要搞清楚，他们很久很久没见面，他们从东、从南、从西、从北来到这个西安山上干什么？刚才不说了吗？干什么？朝圣，去献祭，去过节，祝棚节。很清楚的目的，把他们从老远可能要走好几个礼拜的路才能够来到这个地方，但他们来到这个茶水亭，接下来休息的时候，看见很多老朋友都在这个地方，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一坐下来就聊，就开心，谈到的就是他们风花雪月、成败得失，你有多好，你赚多少钱，你现在怎么样，我现在怎么样，就讲那个东西， 这整个采水亭都是这个情形。在这个时候，在空地最角落一个小桌子上面坐了一个老人家，一个以色列人打扮，一个以色列智者的打扮，两鬓皆白，一个老人家，他没有吭半句，他坐上的人有几个在聊天，他没有吭半句，他自己一个人，然后他在桌底下把一个五弦琴放在桌上，然后他开始弹琴，叮叮噔噔，叮叮噔噔，在弹琴了。哎呦，这个琴声弹起的时候非常优雅，慢慢从一张桌到另外一张桌，一下子整个茶水亭都听见这个老人家他在弹那个五弦琴的那个优雅的那个曲调，非常美。大家慢慢那个琴声到什么地方，那张桌就安静了，到那个地方那张桌安静了，到那个桌子安静了，安静了，一下子整个茶水亭一片安静，就单单听见这个美妙的琴声。这个时候全体都静下来的时候，那个老人家不单在弹琴啊，他还在唱歌呢。唱什么歌？留意来了，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警醒，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琴声非常优美，歌声非常雄亮，琴声歌声所到之处，以色列人心里面有种很复杂的一种感觉，甚至有点愧疚的一种感觉。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朝圣者，很清楚他们从老远的地方能够来到锡安山的山路上有个很清楚的目的，他们还没有到目标，那个目标是神的殿，在那边侍奉耶和华，向耶和华来献祭。但是中途的时候他们被耽搁下来，可能他们说他们累了，要停下来喝杯茶，碰见有很多同路人，对不对啊？很久没见的好朋友，他们在那边很高兴的，那边拥抱，那边问好，那边谈到他们的成败得失。我相信那个老人家，以色列的智者，是神叫他来那边，把神的心意来提醒他们。我赚了多少，我的成功，我现在买的房子多大，我现在呢感谢主。你看他们嘴巴非常会讲，开口感谢主，开口又感谢，感受感谢主前，感谢主后，感谢主怎么，感谢主怎么看。你有没有发觉有点像我们的教会主日崇拜以后，有点像啊，这边一堆，这边一堆，这边一堆，这边一堆，我们一个星期没有见，我们大家问好，然后我们喜欢聊的是什么题目呢？啊，哪里买东西便宜哦？哎呦，大减价，大减价！那个啊，那个大统华今年怎么怎么大减价？哎，那个旅行最好啊，那个阿拉斯卡，那个叫那个有一个最便宜的哈、啊，那个减两百，什么时候好？那个旅游团好，我们很有兴趣的谈那个。对不起，我是乱猜的哈、啊，可能就比我猜中了。我们有兴趣的讲那些东西。我们是朝圣节，当年那些朝圣者，神的子民，他们被漂泊到世界不同地方，他们很辛苦很辛劳的工作，神恩典恩待他们，神赐福他们，但他们碰面的时候，他看见今天我自己的成就的时候，我嘴巴说感谢神了，感谢神了，心里说你看我就哎呀，这最近买了个大房子，还差不多啦，不是很大啦，就是那个400多平方而已啊，你不算很大啊，等等等等，我们会这样说，心里面说我多厉害。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这个群体当中，所谓神的子民的群体当中，他们的生命好像已经没有焦点，他们的焦点是赚钱买房子大汽车，他们在世上的健康长寿成为他们生命最重要的生命焦点。 他们都需要停下来，就好像2000多年前这些神的子民需要停下来，要听听那个老人家他的弹琴，他的歌唱。神对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是枉然劳力，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替你去看守你的城，你还有今天的光景吗？你有今天的成就吗？啊，你能够是什么什么专科的毕业的，是什么什么研究生，是什么什么专业的，是什么赚多少钱，多厉害，你的专业是多成功多顶尖，若不是耶和华替你做一些帮助你的赐福给你的话，你还有今天的成就吗？但今天你作为神的子民，你们在世上的时候，把眼睛只单单看见我自己的成败得失，我那个是我最重要的，我最看重的，什么都是我。但讽刺的就是，你们是在礼拜堂里面，这是最讽刺的。那帮人，他们是在山路上，他们还没有到终点，他们本来意识上是告诉他们，我们是来朝圣的，耶和华是我们一生最终的目的，神的殿我要去献祭是我最终的目的。但中间的时候，因为这个相聚，大家那个思念就放松了。我们看重的是我们现在今天，所以神要提醒他们，他说，你们不要搞错，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子民，真的从世人的眼光去看，你真的少有成就，人的眼光看你真的不错，相当有成就。但神要提醒你，你所谓今天的成就，没有我你能有这样的成就吗？你把功劳归给自己，说自己多厉害，你看跟我毕业的同学，你看他们啊，还是那个老样子啊，不然你看我现在不一样了，我是 CEO，我的生意越做越大，为什么？我比较聪明啊，我比较勤劳等等等等，很多的理由把功劳归给我们自己。神要提醒你，要是你是真的基督徒的话，你是相信神爱你，相信神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话，相信神是保守你的生命，带领你生命的话，你要懂得感恩。你生命最主要的焦点是眼看见今天在我面前的一切东西，我要懂得感恩，懂得知道这是那个主角，不是我，那个主角是神，是我生命的主角，要不他替我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是枉然劳力，我把荣耀归给他。茶水亭就是礼拜堂，你没有想过礼拜堂不是我们这般朝圣者的，你是朝圣者吗？你敢答我吗？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基督徒，大家说对，我是基督徒。但基督徒是朝圣者吗？什么叫朝圣者？ Pilgrims 啊， Pilgrims， 什么叫朝圣者？朝圣者是有个很清楚的目的，对不对？啊，朝圣者是还没有到达目的的人，我们叫朝圣者。你是朝圣者吗？那你的目的在哪里啊？你的目的在哪里啊？亚伯拉罕他很清楚，他知道自己是客旅，是做客的。什么叫客旅啊？客旅就还没到家的叫客旅，对不对啊？好像我罗某人，我站在你们面前温哥华，我是做客的，我后天、明天、后天我就走了啊，我就后天我就离开温哥华了。温哥华不是我的家，我是做客的。亚伯拉罕很清楚，我们在地上的，我们是地上的帐篷，我们在地上的，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遥相看见那个才是我的家乡。圣经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那个才是我的家乡。所以我是朝圣者的意思，我是过路的。所以我肯定很大胆的说，教会不是你们的终极的要停留的地方， 就算是教会，神的家在地上的，都不是你们终极要停留的地方。我们是基督徒，终极停留的地方还在遥远的家乡里面，但教会毕竟是我们的茶水亭。请问茶水亭的作用是什么东西？有爬山的人吗？你茶水亭要干什么的？让你坐下来喝杯水休息，然后呢走更远的路。这个茶水亭，这茶水亭的作用，我相信诗篇127篇就是2000多年前神感动这个老人家，这个智者把那个诗歌写出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景里面，我把它戏剧化了啊，把那个情景里面像这样的一帮人，像告诉他们，你们在世上，你们被漂泊的很远的地方，你们也经过不少的苦，但那个苦上帝已经恩待你们，帮助你们啊！你们现在回归回到神的殿的时候，你们想起来看见都是神的恩典。那些成就在外邦人底下，外邦人的压力底下，你们还有今天的成就，那个的的确确是神给你的恩典。你要把荣耀归给他，你生命的焦点不是要赚更多的钱，不是要 在地上有更多的成功，成功再成功。成功是神给你的，神给你成功有他的美意，他要你使用他给你的成功怎么样啊，把他的国和他的义更延伸开去，来服侍其他人，让你更多的资源可以服侍其他人，走完这个世上几十年的路。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但不少人我们停留在这里，我们被这个世界吸引了，一方面我们肯定我们是信徒，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跟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跟着这个潮流，他们追赶的也是跟我们追赶的一模一样，就好像我昨天讲的一样，我们追赶追求的也是一样，我们迷失了我们生命的焦点，我们都需要停下来。在这个我这温哥华，我的感觉是比较慢的，比起多伦多我认识的慢了很多，人的步伐都比较慢，比起香港更不得了。香港人他们眨眼点讲啊，香港人眨眼都比你们快，这开玩笑，他们是香港人，他们走路快啊，眨眼快，讲话快，什么都快，很逼很，因为香港是个国际性的大都会，大家的讲竞争。明白吗？讲效率啊，你稍微慢一点你就亏了，你吃亏了，所以大家逼着大家都要走这块路，很紧张的香港的生活，很多人受不了，到香港是受不了这样的一种的压力的一种生活，所以香港有1/3的人他们情绪上大大小小出现问题，很严重的1/3。大家就讲压力，讲效率的时候啊，大家交往就戴这个假面具，没有真的，你看不见他，在每天他笑嘻嘻的，哎，你好，你好，哎，好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但背后大家有把刀，竞争嘛，赚钱嘛，效率嘛，成功嘛，成就嘛，大家就有把刀，是这个情况。那基督徒还是逃不了，还是同样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所以他们跟大队一起来这样竞争的时候，我们就要停下来听听诗篇127篇。你有成就吗？神给你的，你不要忘本，不要把这个本根源忘掉。我们把生命对好焦点，那我们就很不一样。那个焦点是什么？我们看下去，看下去。哎，我没有在这里。对，你看第二节，我们看呢，那个诗篇127篇，第二节，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他说，当你们的生命没有对焦，生命焦点没有对好，你就像其他人一样，劳劳碌碌，劳劳碌碌，拼命去赚钱，拼命赚钱，以为你们很勤劳，清早就爬起来，晚上就回来安歇，你们以为自己很勤劳，很能够满足你们自己的生命生活。但神说，我告诉你，你们这样做都是枉然的，因为你们生命的焦点对错的话，这样做 都是枉然的，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的。只有一般人，什么人呢？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怎么样啊？安然睡觉。我们生命最好，就是耶和华所亲爱的人。当你的生命焦点搞不好的时候，你劳劳碌碌，劳劳碌碌，辛辛苦苦，辛辛苦苦，到头来，你以为自己成就很多，赚了很多钱，你口气一断，两脚一伸，一分钱都带不走。哪怕你是世界的首富，你能够拦阻那个癌症到你身上吗？你能够拦阻什么意外到你身上吗？没有人有这个能力，就是神才知道事情的结局。你劳劳碌碌得来的是什么呢？还记得那个无知的财主吗？啊，耶稣还是面对那个无知财主，耶稣讲那个故事还记得吗？他那有个财主，财产田产甚丰，很丰富啊，他看见他这么多财产的时候，心里面就忧愁。你看我的窗户这么小，我赚的东西，那个窗户太小了，怎么办？他就忧愁。后来，哎，不怕，我想的好方法，把那个小窗户拆了，盖一个好大的窗户，对不对？然后呢，我的田产，我的收入全都能够放在仓库里面。然后那个故事说，那个财主就对自己说，啊，灵魂啊灵魂，你可以怎么样啊？你可以吃喝快乐，因为你看这么东西你一生都吃不完，你可以安安乐乐安逸的吃喝快乐。但耶稣说，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收取你的灵魂，你会自己自存的留给谁呢？你能带走吗？你怎么辛苦以为这是你生命最拼搏的东西，但你能带走一分钱吗？你看见圣经道理多重要，带来的你在赚钱拼的时候你又不快乐，又怕人把你的财产夺去等等，你这样走法一点不快乐，可能你每一个晚上要吃安眠药才能够睡觉。很多人是这样的，心里面很紧张，挂这个忧虑这个。但当我们生命焦点对准的时候，对正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啊？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就怎么样，神就把福气赐给他们。什么福气？你说我等了大半天，看看有什么福气会给我。什么福气啊？不错，就这么简单。但这也是你最需要的，在这个世界生活里面，你最需要的就是能够安然睡觉。你说，哎，这不用神给我了啊，我这方面最好的，我坐公车就拉着的，我能睡觉的，站着也能睡觉啊，这是我不需要神给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意思是一个踏实的心，什么事情发生你里面踏实平安，天要塌下来了踏实平安。这些人是耶和华所亲爱的。你说我想当这个耶和华所亲爱的人，怎么样才能够当这个亲爱的人？你看神说啊，凡听了我命令就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爱我的我父也必爱他。耶稣讲的还记得吗？我也要爱他。听了神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谁是爱神的人？听了神命令遵守的，耶和华所亲爱的就是那些人。神所亲爱的人，神就会把福气赐给他们。什么福气？他们必安然睡觉。在这个竞争这么大的世界，那个步伐怎么急速的世界，你能够常常踏实，好事也好，坏事也好，啊，意外也好，什么事情发生在里面？当然，你有感情，啊，高兴的你会高兴，痛苦的你会哭，你会说。但无论高兴也好，痛苦也好，你到最后，你心里面还是平静，还是踏实的，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在哪里啊。永远在那个爱你的神手中。 他的爱有证据吗？不，嘴巴说我爱你我爱你，他有证据。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爱证明这个爱是千真万确的，就是神把耶稣赐给我们。1900多年前，2000年就开始了，耶稣道成肉身，这个神成为血肉之躯，活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有血有肉的一个人走在人类历史当中，活了33年，一个完全圣洁无瑕的一种生命，以这种生命他来代替你的罪，代替我的罪，被钉死在世界上，然后他把他的义套在你的身上，套在我的身上。这不是爱是什么东西啊？保罗说，我从前不知道什么是爱，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爱，唯有在我当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我们还叛逆神，我们不喜欢神，神叫我们去东，我偏要去西的时候，就在那个与神为仇与神为敌的时候，当我们还是当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怎么样啊？显明了，不能推翻的事实，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神已经干了，这个对世人的爱已经活脱脱的干出来了，不能推翻的事实，你可以不接受，你可以不相信，但这个历史不能推翻，清清楚楚，这是神对我们爱的证据。你看见，你同意，你接受，你就是个基督徒。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神的灵进入你生命当中，然后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神，他竟然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为我牺牲的神，他是创造天地的神，万全万能的神，他竟然爱我到一个地步，把自己的生命也可以为我牺牲的话，我还怕什么？同意吗？意思说，这个人肯定爱你，爱到不得了，但爱你这个人不是一个懦夫，不是一个无能的人，他是神。那我们还怕什么东西？啊，还怕什么东西？是在这个情况底下，神的恩典来到我们当中。当神说你要该怎样做，你该怎样做的时候，我们听了他命令，遵守。神说：“这是我喜爱的人，我所爱的人，我所喜爱的人。”我就要把福气赐给他们，什么福气啊？必叫他们安然睡觉。人生遇患难，如火星飞腾，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意思说，无论你信耶稣也好，不信耶稣也好，你患难会来就会来，没有眼睛的，他要来就来。信耶稣就没有癌病吗？信耶稣就没有交通意外吗？这不是事实，对吧？但是那些东西发生的时候，因为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爱不会改变，要是这样的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知道这个全能的神他从来没有意外的。人可以激我激我 Oops 激我激我 Oops 就出意外，神不会 Oops 的，神永远都不会 Oops 快了一点，做错了一点，在我们的神永远没有这句话。所以什么事情发生他都保守我。要是你对神有这个理解的话，你难不踏实吗？历史证明他爱你，有行动发生，你信主过后，你在生命当中体会他给你的拥抱，给你的保护，给你很多方面的恩典赐福，你能不踏实吗？你踏实你就能够睡觉，你就能够就是神所爱的必叫你安然睡觉。我们今天晚上讲到生命的对焦，一方面神很多的恩典恩赐给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生命对焦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常常懂得感恩的人，好不好？感恩是我们生命一个对焦的很重要的一个起步。随时感恩啊，凡事谢恩，圣经不断提醒我们。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焦点。无论你成功很有钱，或者你没有钱很贫穷，那又如何？你一生就是个感恩的人，一个会懂得感恩的人，你是个喜乐的人。那个跟客观的钱财健康没有关系的。我见过一个最懂得感恩的人啊，是患那个绝症的人，红斑狼疮，没得医的一个姐妹。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喜乐的像她一样。她现在到这个地步，她还换那个肾呢、啊， 淫荡的肾脏很多，他两天就换一次环境，很麻烦。但你去探望他，你去接触他，你肯定被他感染，被他的喜乐感染。你说我来是应该鼓励你，对不对？你是病人，不是的。你去他家里面，你跟他祷告等等，他会告诉你很多高兴的事情，很多快乐的事情。他是个绝症的病人，没得医的一个病人，他是基督徒。你看，所以他的踏实，他每天晚上安然睡觉，因为他知道他在神的手中，神一生带领他，所以他的生命焦点对好的时候，他就很开心很快乐。他知道他在世上只是什么朝圣者，这个世界不是你终极的家。不管你现在在温哥华买了个很大很漂亮的房子，在 Burnaby 买了个非常好的房子，不管你，那个不是你的家，不是你终极的家。我们是朝圣者，在这个路上我们知道神一定带领着我们，这个生命的焦点我们对好，我们懂得感恩。好了，接下来当神知道你懂得把生命对焦对好的时候，他说什么话？第三节，你看清楚了吗？你们是朝圣者，看清楚了吗？知道了吗？这个世界非你家，你知道了吗？你在这个路上走的一个过客，知道了吗？你要朝向你永恒的家乡，那个才是你的家乡，还记得吗？跟主耶稣怎么样啊？共享团契，那个才是你的永恒家乡。你现在这个路上走的时候啊，他说你要是看懂的话，来了，我告诉你一个事实，第三节来了啊，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那个赏赐，那个儿女有什么作用呢？来了啊，第四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儿女就是勇士手中的剑。那剑有什么作用呢？第五节又来了，第五节，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气。原来剑越多越好，就是福气。什么福气呢？后面的答案来了，你们背，你们念。你看见吗？那个福气，就是人在城门口骂将的时候，跟你对抗的时候，你不至于羞愧。什么叫不至于羞愧啊？就是你不会败给他们，你不会输给他们，他们会在你面前逃跑。我们看电视、看电影都知道，古代打仗的时候，最主要那关卡在哪里啊？城门口，攻城嘛，城一攻破你就完了，对吧？整个城市就完了，所以城门口是最主要的一个地方啊。敌人来攻打你的时候，一般在城门口来攻打你。圣经说，敌人在城门口来跟你谈话，就是骂战，怎么都好。你剑袋里面有剑，你就必不至于羞愧，一定不会输给他。剑拔出来一拉，他就在你面前逃跑，你肯定不会败给他。那个剑是什么东西啊？非常好，我听见了，什么东西啊？儿女，是神说的，不是我说的。儿女是你的剑，剑带充满的人，这个人就有福气，那个福气会把敌人打退。你要是想2000多年前那个环境，旧约那个环境，特别这帮人是什么？是那帮 diaspora 那帮被分散的神的子民，他们的国家灭亡了，被打散到世界不同地方去了。他们在那边要拼命生活，在那边结婚生孩子啊，自己犹太人自己聚在一起，那边被外邦人来欺负，在这样的压力的底下，他们要拼命的生存。在这个外邦的文化那个压力底下，要这边生存，但神保守他们。朝圣者就是这样，我们今天都漂泊到不到地方，特别我们是华人，我们的老家祖国还在那边，还在大洋的另外一端。我们漂到这个地方，我们要讲英语，啊，我们这个环境文化都跟我们祖国不一样。我们在这边要打拼，要好好建立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家园，要付很大的努力，但我们信主，神保守我们，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建立这个茶水亭，让大家可以在茶水亭当中相遇，可以彼此鼓励，彼此建立，让大家歇一歇，喝杯水，走得更远，为神的国，为神的义，走得更远，有一天走到我们永恒的家乡去。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朝圣者的过程当中，因为外围的压力逼迫，你跟我都需要有利剑在手。请问这个朝圣路上有敌人吗？有敌人吗？是谁？魔鬼撒旦。我们不是讲这个这句话来吓大家，是主耶稣说的，还记得吧？主耶稣在那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个分离的祷告，他知道他要离开他门徒了啊，他要离开门徒回到天父家，那个天父旁边，但他的门徒还留在世界啊，他很迫切，很迫切来天父面前求天父，他说：“天父啊，我不是求你带他们，我的门徒离开这个世界，不可能的，我求你救他们脱离这个世界的什么恶者。”他求天父帮助，叫我离开他们了啊，但求你给他们来帮助保护他们，让他们能够脱离这个世界的恶者。这个恶者是千真万确的，魔鬼不是想象的，耶稣说是千真万确，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恶者。所以你看彼得听见主耶稣的教导，他就跟基督徒说，他说：“基督徒啊，基督徒，你们了解吗？啊，我们的仇敌撒旦魔鬼好像嚎叫的狮子，还记得吗？遍地游行，找寻可吞噬的人。魔鬼就在我们旁边，来啊！啊，所以保罗另外一个使徒啊，他怎么教导啊？以弗所书第六章，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今天的仇敌不是那个属血气的，是属灵气的，是属我们的敌人是灵气的。”属灵气空中掌权的恶魔跟他们征战，所以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全副的军装，这是基督徒应该。今天很多基督徒很没有能力，在路上跌跌碰碰，跌跌碰碰，一直跌倒，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这个路上朝圣路上没有仇敌，特别温哥华这么美好、这么和平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我们没有仇敌，我们就享受这个十字架的路上。谁知魔鬼每天就在你旁边，魔鬼这个人太可怕，这鬼不是这个人，这个鬼太可怕太凶，他在你旁边一直盯着你，无孔不入，看在你哪一个层面他可以攻击你啊。夫妻出现问题了吗？好，哎，你煽风点火，煽风点火，让你们夫妻感情越来越差劲，越来越差劲，这样来攻击你啊，你的经济稍微下岗啦，他就好，在这边经济攻击，你看见吗？你看，你下个月那个房租你怎么办？下个月那个 mortgage 怎么办？啊，你看孩子念书了，你看你现在怎么办？一直攻击你，只有一个目的，叫你离开你所相信的神，你对你的神有所怀疑，这是魔鬼的目的。他用经济方面来攻击你，用感情方面来攻击你，用儿女父母关系来攻击你。无孔不入来攻击你，这是撒旦魔鬼。我们基督徒这条路是个战场，小组的生活是战场里面，大家的就那个战壕里面，是在战壕里面彼此占有那个支持。小组不是俱乐部，很多人看我们教会的小组好像俱乐部，你记得吗？什么叫俱乐部啊？来玩玩的，没事干，下班了没事干，来我们广东话来黑哈了，来玩玩的，我们是这样看小组。不是，小组是战场，跟魔鬼撒旦来征战的地方，彼此扶持的那个地方，这很重要的一点。好了，我们在这个路上，敌人撒旦在城门口攻击你的时候，你需要什么把他打退？按照诗篇127篇需要什么？剑，对了， 看圣经哦，看圣经哦，是要剑，那个剑一定要有剑，剑才能够锋利的剑才能够把它打退。那那些剑是什么东西？按照诗篇127篇，是儿女，越多越好。还记得刚才那个 Ben 叔吗？那个阿 Ben 还记得吗？你听故事没有听啊？开始那个阿 Ben 那个，他老婆8年生了多少？7个都是儿子，8年生了7个都是儿子。你想想，圣经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那个 Ben 刚好他18岁就结婚了，19岁当老爸了。啊，8年几岁了？27嘛，那个小学小一年级的数学，8年是27岁了。有多少孩子啊？7个儿子，对不对啊？几岁了？又不懂算，7岁、6岁、5岁、4岁、3岁、2岁，就是这样嘛，很简单。7个儿子，8年上7个都是儿子。好了，这个27岁的 Ben 他已经有7个儿子了。我给他20年吧，那边多大了？47，好吧，就47，儿子多大了？哎呀，你们这帮家伙，不行不行不行！27、26、25、24、24，是21岁到27岁都是儿子，一个男人最精壮的年龄，21到27。最精壮的年龄，21到27，阿 Ben 他才47，还没老。你看我这个67、68了，我这个68还有这么能力，你看还这么大的这精力，他才47岁，肯定很年轻，对不对？但他已经有7个儿子，7个都是儿子，最精壮的年龄。有一天，阿 Ben 隔壁的那个老黄嘛，基督教叫老黄，容易叫的。老王走来，他说：“阿 Ben， 你过来，过来看一下，啥事情啊？你来看，你看，他是他邻居啊。你看我的菜田，一片菜田全糟蹋了。你看，你看见吗？是你家的牛跑过来把我的菜田都糟蹋了，赔偿。”阿 Ben 说：“是吗？是我家的牛干的吗？你有看见他？”“我没有看见，但是我告诉你，这边附近谁都知道你家的牛是最凶的。”啊，肯定是你家牛把我的菜田糟蹋了，你快赔偿吧，不用多说了。Ben 说：“不可能吧，老黄，我家的牛好好在牛棚里面，关在牛棚里，我没看见他走出去，你有没有看见他走？你干嘛要我赔偿？这不合道理吧？啊，你赔不赔啊？赔不赔？这个很难做啊，老王啊，我不是不想赔，但是没有证没有据，我怎么赔呢？你真的不赔吗？明天早上城门口见。”城门口是什么地方？高等法院，2000多年前的乡村里面的城门口就是高等法院啊，你知道吗？啊，那大清早6点钟，那个村里面、城里面那个德高望重的那个3个长老就坐在那边，老人家啊，啥事情啊？大清早叫我们过来，什么事情啊？等等啊，那个老王把他2个儿子带来，啊 ，Ben 带了多少人来？7个儿子，多大？21到27。大家来，那个老王站起来，长老，我要告法边，阿 Ben 他们家的牛把我的菜田弄糟蹋了，我叫他赔，他不赔，你替我们主持公道。那个长老说：“阿 Ben 有这样的事情吗？你该赔偿。”阿 Ben 站起来，长老，我这样说，我家的的确是有牛啊，他脾气也的确是很凶，但。这个老黄从没看见我的牛把他菜田糟蹋了，我家的牛好好的关在牛棚里面，根本没有跑出来，他这样说不公平吧？啊，哇，那个老王气来了哇！啊，他说站起来，你就是你不对，你赔不赔啊？你长老，你看他这不讲道理啊！等等，其实不讲道理的是老王，你知道吗？他的压着他声音很大，就这样骂骂骂，那个被他那个气场压下去了。这个时候啊 ，Ben 后面有多少人呢？7个儿子，他们真的看不过眼。这个老王这样欺负我们老爸，你看完全不讲道理，这样压下来，那个几个长老也不吭声。 七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怎么样做啊？一字排站起来，站在耳边后面啊，谁欺负我老爸，谁来这样就是污蔑我老爸等等。那个老黄一看，哎，后面有七个大汉在他后面啊，他马上就哎，我看可能是误会，可能是误会啊，等等等等等等。你看，圣经是非常乡土的，我把它戏剧化一下啊。剑带充满的人，少年时生的孩子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当敌人来攻击你的时候，毫无这根据毫无道理攻击你的时候，你剑带充满的时候，你就逼不至于什么羞愧，你一定不会输，一定不会败，你可以把敌人来退敌。就是刚才我讲那个事情，那个故事就是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七个大汉，他肯定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农务的社会里面啊，这个乡土的情况里面，肯定成为你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后盾，很强的一个力量，打退敌人的一个力量，就这么现实。这是圣经的话，你要听吗？今天你有敌人吗？打我啊！有敌人吗？刚才不说了吗？你们都有敌人啊，那你们需要剑吗？圣经说的嘛，剑是退敌的嘛，你们需要剑吗？肯定需要啊。剑是什么东西啊？你有儿女吗？太坦白了，弟兄，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听到啊。有，只有一个。言下之意好像不大够的啊，但是我已经够了，我家庭一个已经够了，已经很辛苦了，是不是啊？罗牧师，我想想看，我们生活，我们基督徒也应该与时并进。那个是2000多年前，这个社会完全不同，那个一个社会，所以孩子多真的是福气啊，敌人不能去。就是去伤害他们。但今天要是神给我家七个儿子的话，这不是祝福啊，是咒诅啊。你七个孩子怎么带他呢？在温哥华这个地方啊，一下子这个要学钢琴，那个要学芭蕾舞，那个要学画画，这个要学什么语文，这个西班牙文什么东西，一大堆东西。你看这个周六的时候，这个当爸爸当妈妈的开车子接那个，你根本接不到七个，不是祝福，是咒诅啊！今天要是神给我七个儿子的话，所以这个是旧约时代已经过去的了。我不同意，我只懂一样事情，是耶稣说的：天地都要废去，但神的话一点一横都不会废掉。诗篇127篇是神的话，同意不同意？是神的话。他说你儿女越多的话，你敌人就在你面前逃跑，儿女就是你的剑，那些是成为你对抗你生命敌人的最好的一个保障，一个后盾，就是你的剑。那怎么办？真的我要去，我姓罗的要生一大罗跟着我吗？啊，这个才是我儿女吗？你搞错了，你看圣经要看得精明一点。耶稣来了，他把一个全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革命性的儿女家庭亲情关系带来，还记得吗？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啊？你来听啊，马可福音第2章、第3章，耶稣那边描写耶稣初出茅庐，在那边传道，耶稣在那边传道啊。一传道的时候，他说：“你不要传啊，我医好你的病，不要吭半句啊，不要吭半句。你越叫他不吭，全省全村的人都知道。一下子，他在西门的岳母的家里面啊，门口都堵满了人啊，有人赶着他那个弹指的朋友，还记得吗？啊，人太多了，他挤不进去，太多人在门口。”他们四个人还好，爬到屋顶里面去，把那个瓦片挖开，挖开，挖开，把那个病人追下来。有这个的一个情况，意思说耶稣可以很忙，很忙，很忙。 忙到一个地步，圣经说不是我说的，他忙到一个地步连饭也顾不得吃，然后什么后果来了？他的亲人来抓着他，说他的亲人可能就是他的弟弟妹妹们抓着他，你疯狂了吧？耶稣的亲人骂耶稣，你疯狂了吧？你工作到这个地步饭也顾不得吃，你疯狂了吧？所以有一天他妈妈来了，还记得吗？他妈妈来找耶稣，可能来找耶稣回家吃饭，我不知道啊。但耶稣在里面讲到，很多人挤着围着耶稣，他妈妈根本不能进到前面，他干什么？那个妈妈怎么说啊？跟那个讲，哎，你像那个讲道的人，你跟他说，告诉他，他妈妈来找他。你传，喂，耶稣，你妈妈在外面，她来找你哦，还记得吗？马可福音，记得，你妈妈在找你哦。耶稣怎么回答？谁是我的母亲？哇，这个忤逆子妈妈都不承认，明明是妈妈来找他，谁是我母亲啊？谁是我妈妈？你妈妈来找你，谁是我妈妈？耶稣是忤逆子吗？你有根据骂他是忤逆子吗？还记得耶稣在最痛苦最痛苦那一刻在哪里啊？十字架上，双手双腿被钉穿，流着鲜血，痛不欲生的时候，他眼角里面看见，哎，我妈还在，玛利亚在十字架旁边看着他，他的门徒约翰在旁边，这么痛苦的耶稣还看着他妈说，妈，看吧，你的孩子，母亲看吧，你孩子，对约翰看，约翰看啊，你的母亲。这个忤逆子快要断气最痛苦的时候，还要记挂着他妈妈，要把他妈妈交托给人来照顾。耶稣绝对不是忤逆子，耶稣是个非常棒的讲道家，一个好的讲道家，他懂得抓住现场每一刻每一秒每一个时候有些什么特发事情，他能够抓来让他变成一个很好的教导的工具。当人说，喂，你妈妈来找你啊，耶稣说，好啊，问得好啊，说得好啊，谁是我的母亲啊？你说我妈来找我，谁是我妈妈？我告诉你啊，凡遵行父旨意的，他就是我母亲，他就是我弟兄。你看见吗？耶稣把一个全新的家庭观念带到世上来。遵行父旨意的，相信神的人，他们就是我的母亲，他们就是我的兄弟。一个全新的观念，这个观念教导出来的时候，他的门徒都学懂了。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怎么称呼他？提摩太，我的儿子，你看见吗？写信给提多，提多，我的儿子。你说提摩太跟提多都是姓提的，他们两兄弟肯定是差不多。我的儿子，他们两个都不是保罗生的孩子，但保罗为什么称呼他是儿子？因为他很知道他的主的教导，在父神旨意里面生下来的福音，生下来的就是我的儿子。所以提摩太，你是我亲爱的儿子。所以我站在台上，我第一次看见我们国语颂恩堂的弟兄姐妹，我站在台上怎么向大家打招呼啊？当然没有亲嘴了啊！怎么打招呼啊？我的弟兄姐妹们，你们都姓罗的吗？干嘛我叫你是弟兄姐妹？因为我听懂主的教导，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主耶稣家里面，我是一家人，遵行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妈妈，就是我的兄弟，就是我的姐妹，就这个意思。儿子是属灵的儿女，成为你的剑，成为你的剑的是属灵的儿女，好不好？所以生七个怕不怕？有七个儿女你都不怕了，但你要生哦。儿女不是石头抱出来的哦，儿女要生下来的哦。你说先不要讲生，遵行父旨意的，我们现在都遵行父旨意的啦，这帮你看都是爱主的人了啊。 那多好啊！我们不要说多，我们宋文堂有大概成年人就算他250人吧，300号人吧，啊，300号人，我们都是宋文堂的信徒，同一个牧师洗礼的，有证书的，有证明的，那我们有多少件啊？300支箭，我要恭喜你吗？暂时不恭喜啊，为什么呢？我要搞清楚一件事情。你说你有300支箭，对不对？300支箭，箭要来干什么的？刚才说了嘛，箭要来干什么？杀敌的，打退敌人的。你说你有300支箭，好，我问你一下，弟兄姐妹，你还记得起上一次你被撒旦攻击吗？你用思想想一下，很困难的时候，觉得你很难过的时候，很难受，你明知道，你知道明明是撒旦要攻击你，叫你觉得很困难，可能是你跌倒，是犯罪，他引诱你，试探你，让你犯罪跌倒，叫你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还记得那个时间吗？每个人都可能有这个时间。好了，既然你说你有300支箭，既然圣经说箭是要来干什么的？要来退敌的。你上次你的敌人明明攻击你的时候，请问你有没有拔剑？不打我了啊？有没有拔剑？你说罗牧师不是没有，我有拔过，但你要听我的。为什么呢？我那次跟我老婆吵架，我们结婚16年了，从来没有吵得这么凶。哇，那个晚上吵得很凶很凶很凶，差一点那两个不应该讲的字我们差一点讲出来了，很难过。我这个当老公的，当丈夫，我很难过。那天我的脾气太大，当然他也是不是好东西，他也在那边吵，我们就那个吵。但我过后我觉得很难受，我是基督徒，感谢主，我有个小组，男士小组，全男班啊，5-6个人。我以为他们是我的箭，所以我就跑去给他们说：“弟兄们，我心里面很难受，我昨天晚上跟我老婆吵架，吵得很凶，我很难过，很内疚，不晓得怎么样去挽回。你为我祷告，大家为我祷告，我知道神会帮助我们。”他们表现很好，他说：“行，弟兄，我为你祷，大家按手在我身上为我祷告。”求神帮助我，坚强我。谁知下个主日，全教会都知道我跟我老婆吵架。我不是没有拔，我以为他们是我的箭，我拔出来要退敌的时候，鸡毛来的。你鸡毛怎么样退敌呢？以为是箭，原来是鸡毛。这下回有这样事情发生，撒旦在攻击我的时候，我的眼泪只可以向我肚子里面流，我不敢吭半句。300支箭吗？谁说的？我孤单走这条路，我不敢吭半句，因为我说出来我受更大的伤害。有没有这样的教会啊？我希望你们不会，但今天很多基督教的教会里面都有这个情况。教会越大越多人，上千人教会，就越多孤单的基督徒。你要听我说，人越多就越多极孤单的基督徒，他们藏在他们的面具后面，藏在1000人的群众当中，他们根本就隐藏了，不见了。每个礼拜就来到听听讲道，然后散会回家去，每个礼拜就来听听讲道，很可怜的。箭是用来退敌的，箭是儿女要生下来的。我们当中不少妈妈，肯定不少妈妈，我知道啊，生孩子是不是很好玩的？对不起，我这样问啊，你说啊，现在科技很发达，生孩子没什么，好像我有个朋友说，他生孩子好像一个吸尘机啊，吸尘器把我肚子剖开来，然后呢，嘘嘘嘘，把我孩子拿出来，就像下一个来，嘘嘘嘘，又下个，跟他说真的被他气死，他这样开玩笑，他生了4个孩子，他说嘘嘘嘘，又一个，他完全不懂。生孩子其实有一定的危险，无论科技如何发达，你生孩子有一定的危险，要付出很大的心血，很多的代价，同意不同意？这才是生孩子嘛。好像我的师母生孩子，我们结婚第7年才有第一个孩子，我们以为没有的了， 看医生，医生说你没事，他也没事，你健康，他也健康。所以我们说，哎，好了，那我们回香港就去那个保良局领两个孤儿回来，那就我们的孩子，我们是这样想的。后来我们去英国短宣，可能英国的水吧，在英国怀孕了，高兴得不得了。我那个我在楼上跳下来啊，我是自己做那个 test 嘛啊，我 test positive， 哇，那就有孩子，高兴，我要当爸了，要当爸，高兴得不得了。怀孕过后，马上去注册，在英国那注册，然后呢，每天早上有两瓶鲜奶送过来的哦，一分钱不用交啊，两瓶玻璃的鲜奶送到你门口，登记了嘛，然后呢，隔一个月看牙齿，免费的哦，孕妇啊看牙齿，然后呢去做学习那个生孩子的那个运动班啊，要躺在那边要这样给他呼吸，101、102、103。我就陪他去，你知道吗？啊，一下子呢，哎呀，老公，今天嘴巴干干的，很想有话梅就太好了。我的天哪，那是英国百名和 Birmingham 这个城市里面，哪里去找话梅呀？我开着小车去唐人街里面转来转去，转，哎呀，找到了话梅了，回家给他，哎呀，老婆，话梅来了，我现在不想吃了。一下子这边有点疼，哎，这边有点酸了，有点酸的。我来，我告诉你，没怨言的，没有怨言的，因为我被我自己将要当老爸这个喜乐充满了啊，对老婆的爱充满了，不会怨言的。要是你叫我要去买话梅，要是要被你那个捏一下你的腰要去买话梅回来，要不吃，你看我会不会发怨言？但那个时候到老对老婆没有怨言的。我常跟他开玩笑，我说老婆，你生孩子你辛苦我知道，但我比你更辛苦。去产房拉着他手走进产房，你明白吧？一直讲我比他更辛苦，他做运动我要做运动，我旁边更大一些累。我讲的不是开玩笑，我意思说肉身的孩子生下来需要付很多的代价，要冒一定的险，有冒险的。好像我的妻子真是他五尺都不够，是一米多啊，一米四几吧。我的师母才一米四几，那个我们谢牧师看过，是一米四几，很矮，到我这里，明白吧？啊，他结婚的时候79磅，79磅是多少斤啊？可能就是60斤，70斤不到，差不多，啊。我年轻的时候身高一米八，明白吗？这么强壮等等，我结婚要缓，他们就他们要戏弄那个新人嘛，哈、啊，他说抱新娘抱新娘，闯哐哐哐抱新娘抱新娘，我说 piece of cake， 太容易了，抱新娘随便，走多少圈？两个圈吗？好，走两个圈，很容易。他很小很细的，我这个高的。有孩子了怎么办？他的肚皮根本不可能生下来，医生都说要是50年前他肯定死掉，两者只能够演。因为我的儿子生出来21寸，一般的婴孩是18寸，我的儿子生下来21寸，差不多9磅， king size baby， 你明白吧？他根本生不下来，这个小个子，你说危险不危险？你高兴你当老爸，嘿嘿嘿，好好，害死你的老婆也不知道，这根本生不下，没办法，要破釜，来把孩子举着来。我的意思讲了一大堆，让你看见真的，肉身的孩子生下来要付很大代价，要冒很大的险。属灵的儿女你要照见，逃不了这几点：心血、代价、危险、冒险。全都要，要不然你根本不可能生孩子，不能生属灵的儿女。保罗怎么生提摩太你知道吗？生那个提多我不知道，但提摩太有迹可循。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保罗在那个第一次宣教旅途的时候，他经过一个小城叫路斯德，路斯德就是提摩太的家乡，他就住在路斯德。圣经说保罗在路斯德那边 很勇敢的那边讲道啊，可能在那个广场里面，那放一个木箱，站在木箱上面，他讲道，讲完道，那个犹太人气得不得了，手扎住那个石头，他讲完了，石头就扎，就把保罗扎死了，躺下来，人都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拉到城门口去，还记得吗？使徒行传，那个人走了，保罗又站起来，又跑回那个城里面去。这些事情，那个年轻的提摩太都看在眼里面，都知道。保罗在福音里面把提摩太生下来，他付的代价很沉重。今天你跟你都需要见，但见不会自然产生的，不能说，哎，你也是国语颂恩堂的吗？那你就是我的见，我就是你的见了。好，只是好的基础，但暂时还是鸡毛。你要慢慢把那个鸡毛变成剑，你要怎么样啊？你锁定你的目标，你病了吗？你的剑病了吗？怎么样啊？兄弟不怕，我为你祷告，为你祷告。这个例行公事，大家都知道。你要到他家里面，对吧？看到你看见他今天那个脸色不好等等，你会问候他，对吧？定期你跟他一起祷告，一起来互相的交流。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你人到，你的力到，全都到，这才是建立嘛。你跟他分享的时候，不是讲，你有什么会有代祷啊？我会你代祷，你会代祷，可以啊。我的家里面的那个猫咪病了，你为我的猫咪病的祷告。还有，我的表哥刚从内地移民到这边来，他下个星期要考车牌了，驾照了，驾照，你为他祷告。我不是说你不要爱你家里面的猫猫，不要爱你的表哥，都应该的，基督徒嘛。但问题，我跟你相交了这么久，每次问你有代祷事项，小组围圈要代祷的时候，你每次都讲你家里面的猫、你的表哥、你的姑妈啊，你什么的，永远都不提半句你自己、你的需要、你的软弱。你说我怎么可以说我自己软弱，说我的需要啊？那你就看清楚我了嘛，那我就很危险了嘛，你知道吗？你可能不会接受我的嘛，你明白吗？我肯定要隐藏一下啦。你看见吗？多少基督徒的小组就这样过来，一年、两年、四年，非常表面。认识他四年了，讲来讲去就是买东西哪里便宜，哪里旅行好一点，那里火锅好，这什么东西？我不是说火锅不好，你看我这个身材，火锅很重要。但火锅是个热门，你不能认识你十年了，我跟你的关系维持得好，因为全靠我在你家里面打过20次火锅，你到我家里面打过30次火锅，不靠那些东西。火锅是热门，需要火锅，再说需要火锅，火锅背后你要谈到的，火锅是热门，热门过后你要谈到的，你跟主的关系，我跟主的关系，我自己的软弱，我的需要，我需要你怎样为我祷告。这是什么？这是冒险，你知道吗？这是生孩子的冒险，把你自己公开，付出代价，钱去，时间去，心血去，关系才会建立起来。要不然，你在共同教会30年都不会建立那个儿女的关系。但感谢主，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儿女关系。就是我们可以在福音里面，在神的真理里面建立弟兄姐妹，建立亲亲的儿女，那些就是我们的剑。你要测试你的剑，要是今天你犯罪，你跌倒，犯了一个很大的错，你很内疚，很害怕，你会马上想到一个人的名字，你可以去找他。毫无畏惧的你去找他，你知道你去找他，向他说出你里面的愧疚，你那边难受的时候，他肯定不会厌弃你，他不会离弃你，他肯定会陪着你一起跪下来在神面前陪你一起哭，一起求神原谅。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人吗？这样的人是你的剑。你暂时还没有吗？我告诉你，你人生里面这样的剑不需要多，有2支3支已经恭喜你了，7支剑太多了，也很辛苦啊，上7支剑也很辛苦， 有两三只在你的教会上同路人，风雨同路的人已经很好了，他陪着你走，我们还可以来到神面前，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来神赤路敞开的打开神，神的恩典，神的饶恕，神的赦罪就来，让你重新站起来，一起走这条路，那些就是你的剑。但那个剑我再说，要生下来的，要努力去造的，剑要造的，你不造那个剑不会自然出生的，你听得懂吗？我看见大家一脸惘然，你听得懂吗？很严肃的，这个时候不笑的，我不笑，现在一点都不笑，我很严肃的对你说，你需要这样的剑，剑袋里面有剑的人拔出来不是鸡毛的人，我恭喜你，你的敌人在门口城门口骂剑的时候，你就不会羞愧。生命的焦点要对好，我们知道一切的丰盛，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上而来的，发生在我家里面，我生命当中的是神给我的恩赐，我要长存感恩的心，让我的生命去感谢我的神，放在嘴唇边感谢我的神，不是心里面哦感谢主，感谢主给我生七个孩子等等，嘴巴说感谢主，心里面说我多厉害，不这个意思。我们懂得感恩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路上，既然我们懂得感恩，我们认为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时候，神说你是朝圣的路，朝圣者这个路上很凶险的，很凶险的，所以我赐给你有儿女，是神赐给你有儿女，剑带充满的人，这个人就有福气，因为仇敌在城门口跟你对骂的时候，你必不至于羞愧。今天新约的时代，我们的剑是我们的属灵儿女，属灵儿女在这个路上我们要懂得去把握这支剑。我看见一个可悲的现象，在大陆，我走了大陆20几年，我去了24个省，几乎所有神学院我都讲课，我接触了很多中国大陆的教会，千千万万的人我接触过，有一种气氛，教会里面的姐妹到30岁还没有结婚的话，她承受很大很大的压力，从父母来的压力，从其他各方各面来的压力。我以为在乡村里面农村里面才有，不，现在今天就算你在杭州这么美好的一个城市里面，汪弟兄啊，杭州的啊，在杭州这个城市里面，大教会里面女生30岁还没有拍拖，还没有谈恋爱，那个父母的压力就来了，就害怕了。但我深深在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我们是过客而已，结婚不结婚神有安排，毕竟是几十年而已，你的老婆你的老公怎么亲密，怎么亲密一双一对的，你能亲密多久啊？你告诉我，你说永恒呢？我们这个我们分析永恒呢？不，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你们的夫妻关系只能够维持在世上几十年而已，你听清楚，就这么几十年而已。那他也信主，我也信主的哇，将来我们在天上怎么会重会吗？会相遇吗？会不会？会。那你们相遇的时候，你们有个全新的荣耀的身体，已经不需要婚姻了。婚姻是表明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但在天上耶稣讲得很清楚，在哪里，在天堂也不婚也不嫁，明白吗？没有结，没有婚，那个不再是你老婆，那个不再是你老公，是我的好弟兄，我的好姐妹，我们有个永恒的享受跟基督什么共享团契，那个是我们生命最终极的幸福跟快乐。所以我们肉体的夫妻关系只能够留几十年而已，几十年过去，要是其中一个不信主的话，天上也不能见，对不对？只有一个人在天上，另外一个就不能见了。你看 所以你那个姐妹那个弟兄，他三十来岁还没有结婚，你看这个人古怪，有毛病啊，他肯定有毛病啊，他没有女朋友，他肯定没有，那没有男朋友。圣经说不是我说的，你看以赛亚书那边讲得很清楚，他说那些为神的国的缘故，他们成为 Una， 成为那个自阉啊，意思是说为神的国不结婚的人，他们将来要得的名分比儿女的名分更轻，是神说的话。不结婚是一种恩赐，神给他特别恩赐，让他可以一个人，他可以独乐乐，很快乐，很满足。但这个人在服侍神的事上，哎呦，他生的孩子更多啊！我告诉你，他比我这个当牧师的更有力。我当牧师的看见那个弟兄，礼拜天时看见，哇，愁容满面。我知道那个弟兄发生什么问题了啊！我走前去管，啊，弟兄，今天看你脸色不大好啊，啊，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替你分担祷告？他看见我很诚恳，他说，谢谢牧师。哎呀，说来长篇，但谢谢你的关怀。有地方找下，我们坐下来聊聊。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我老婆打给我，她说，老公啊，你回家没有？明天儿子考试考数学，我不能帮他，只有你才能帮他。考试明天大考，我面对的有需要的信徒，我是牧师，我面对的是我自己的亲儿子，我怎么办？你看见我的难处吗？啊，我拍拍那个弟兄，我弟兄，我为你祷告吧，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坐下来，我为你祷告。然后我祷告过后，我就回家去了。你看见我的难处吗？对，神很听祷告，我的祷告过后，他真的帮那个弟兄有办了很多。但我让你看见那个 dynamics， 那个有那个纠结的地方。要是没有婚姻的那个人，可能有更多时间投入什么生儿育女，你看见吗？有更多时间更多空间可以生儿育女。的的确确，我们发觉每个教会里面都有一些姐妹，她们已经五六十岁没有结婚，但她们下面儿女成群，你听懂吗？儿女成群，因为他们的生命栽种在他们身上，栽培在他们身上，很多他们的肩带充满利剑，是这个意思。那我讲了一大堆，我不是说那你们就不要结婚了啊，还没有结婚的不用结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半点这个意思，我只希望把那人的一些歧视教会里面那些还没有结婚的那些人，或者当父母的对你的儿女，因为我当牧师在大陆讲道的时候，讲完道下来，很多人就好像看医生看针一样啊，在我面前排队干什么？为我祷告，你知道吗？牧师，你这么远香港过来，你为我祷告。一般老人家走前来祷告说，我的女儿已经快三十岁了，她还没有男朋友啊，那你为我祷告吧，为我祷告。要不她我家里面那两头猪病了啊，为那个猪来祷告。我听了很多这样的祷告要求，在乡下里面特别贫穷的地方。但很多说他们男朋友女朋友，我听了很多，以为没有男朋友没有女朋友就是怪人，明白吗？就那个社会不能容纳的一个人。基督徒社会怎么看我不管，但基督徒教会里面绝对不能这样看，好不好？啊，我们为他们祷告，当然希望他们能够组织家庭，这个 OK， 但我们不要有加添在他们身上不必要的压力，叫他们难受。这是我的当牧者的心肠，我向大家说出来的。好了，我的道讲完了。我让大家归纳一下，今天晚上我们讲的是对焦的生命。我在说神在一个基督徒身上，他给我们很多的好处，很多的丰盛。当你自己有成就的时候， 少我有什么成就，无论你的学问啊，你的工，你的工作，你的生意啊，你的人品啊等等，什么成就的时候，你不要沾沾自喜，不要说哎，你看这是我的厉害，而这是我，你要懂得什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是枉然劳力，不是他替你看守城池，你能生意做得这么好吗？能够发达这么发达吗？但神给你一切的丰富，让你的生命焦点不要搞错，叫你拥抱的不是他给你的恩赐，你要叫你拥抱的是什么东西啊？赐恩的主，他要你看的不是那个手指，还记得今天早上吗？看看，让你拥抱的不是那个手指，他要你看的手指所指向的那个漂亮美丽的鸟儿，我们的主，那个诗人的主。所以生命的焦点就是我们随时过了一个感恩的生命。生命的主角很懂得了解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感恩感恩感恩，一切成就荣耀归给主。这样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听神的心意，为神的国和神的义来献上我们得到的好处，这样其他一切都要加添给我们。这些人听了神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些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你一生，我们说信耶稣，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什么意思？不是说大富大贵你就健康长寿就是平安喜乐，不不不，这是世人所看的平安喜乐。基督徒平安喜乐是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天塌下来他心里面还是非常踏实，这是很难得很难得的恩典恩赐啊，不得了啊。这种只有信耶稣的人才能够拥有这种的情境，你看见吗？然后呢，这条路上我们看见很凶险，魔鬼是我们的仇敌，他要常常随时攻击我们，但神说不用怕，在这条路上凶险的路上，我把儿女赐给你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对不对？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他为什么赐儿女给你？为什么给赏赐给你？叫你的儿女成为你手中的什么剑？剑要来干什么？就是你的仇敌攻击你的时候必不自羞愧，你剑在，仇敌就不在，仇敌被你打退，你的一生真的喜乐平安幸福的过你一生，因为你的战友你的剑都站在旁边陪着你风雨同路的走这条路上。这是基督徒的宝贝，宝贝不宝贝？非常宝贝。这是你的生命，我的生命的现实。我知道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几位你们还没信耶稣，我们讲了四堂了，三堂了已经，我不知道你听了多少，我讲的主要是向基督徒讲，但我知道你还没信主，你能听懂多少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相信当我在讲，无论我在讲基督徒那个生命的奇妙啊，神怎样拣选他，神怎样保守他坚固他，十几台风也吹不掉他啊，神怎样来那个叫他成圣，从世界分别出来，你听得很感兴趣，你觉得原来基督教是这么一回事啊，我从来没有想过，以为信耶稣就信耶稣啊，好像拜佛一样啊，不过他拜佛他是信耶稣，原来不一样的。到今天到今晚我们讲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看见原来神这么奇妙，他原来爱我们是这样很彻彻底底的爱我们，让陪伴我们走这条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叫我们此志不渝。为什么？因为这个爱是有历史证明的，这个爱不是你相信有就有，不相信相信没有就没有，对不起，你相信有他有，你相信没有他都有，因为这1900多年前这个不能推翻的历史事实已经放在我们面前，是神向世人今天晚上特别是向你显示的爱。除非你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看历史人，你客观去看历史的时候回头去看清清楚楚，你从前不知道什么是爱，但神竟然 不是爱那些可爱的人，谁都会，谁都懂得去爱可爱的人。神爱的是他的仇敌，就是你跟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神的仇敌。神叫我们向东，好好去对待我们的亲人，好好去服侍贫穷人，好好去拥抱你的国家、你的民族。但我们偏偏因为自私自利的缘故，我们他叫我们向东，我们向西，违背神的命令。我们是神的叛逆神的人，是要面对神的审判、愤怒审判的人。我们最配的是地狱之火的人，我常常这样说。但因为他对我们的爱，他愿意把这些一切都遮盖，但他的法治必须要存在，所以他不能把我们这有罪的人看为无罪，必须要有人为我们的罪付上沉重的代价。果然那个代价沉重的不得了，是他自己来到世上替你走上这个受惩罚的道路，这样才能够偿还我们在神面前那种叛逆、那种忤逆、那种哇这给他一巴掌的那种的罪。耶稣成就了，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再说，不靠你做多少好事，不靠你捐多少钱给教会，不靠你背多少圣经，靠的就是现在你这一刻，你心里面想，这个基督教真的不简单，这个罗牧师讲的耶稣真的很不简单，原来有这么深沉的一个道理、一个理解，原来这个神是真的。今天晚上讲到我心里面来了，我很感动，我从来没有这个感动，我觉得这个神是真的，我好像看见神爱我一样。我告诉你，这跟罗牧师的口才无关。圣经说的，人能够看见基督的爱，看见基督是基督，还记得我今天上午讲吗？啊，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你的思想不是你学气，不是你聪明想到看懂了、看明白了，原来我是基督，我是爱你的神，不是我的天父启示你的，是天父把你今天晚上心眼打开，所以你才看见耶稣的爱是真的。所以我要跟你说一句坦诚的话，不要消灭这个圣灵的感动，张开你心眼的这个行动，你自己打不开的，神的灵已经打开你眼，你能够看感觉到基督爱，有种感动的话，是神打开你的眼睛，你不要把它消灭，这是你接受耶稣的好时刻。我们绝大部分信耶稣的人，我们都经过这个阶段，但今天晚上你还没有信耶稣，我不认识你们，你们是你爱你的家人把你请来的，肯定有人请你来，要不然你不会坐在这里。他们也是盼望你能够信耶稣。那今天晚上神既然打开你的心眼，你就要接受。你说老牧，我也想接受啊，但我不懂得怎么接受啊，我从来没去过礼拜堂，怎么样在接受耶稣那我不懂。我教你，我盼望在这么重要的生命时刻里面，你不会情绪波动，不会很就是那个情绪很就是旁边很大的压力，我要你心平气和的在这个时候，我带你做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你想信耶稣，我带你做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但这个祷告我会讲得很清楚，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但你跟我讲一句你不要开声，我不想你旁边的你前面听见你跟我祷告，因为这成为你的压力，你明白吗？我不想在这么重要的生命时刻你有任何压力，我要你心平气和，你想清想楚，这个神是真的，这个神尽管我听了这么多堂这么多课，我觉得他是真真实实的神，我要接受他成为我生命的主。那你就跟着我讲一句，你心里面跟着我讲一句，有个要求，因为没有人听见，我不需要听见，你的祷告一定要真诚，不要欺骗任何人，你不管用的，我都没听见，你要干嘛要付钱我了啊啊！你说哎呀，罗牧你太辛苦了，今天讲了三个小时，你看看见你的双腿好像发抖了，好像急得，我就哎呀，好了，我信了，不要，千万不要。要是到现在你觉得一派胡言，早点下来，我早点回去休息，一派胡言，我尊重你的看法，那你就不要跟我祈祷。公平了吗？ 你想接受耶稣，你跟着我祷告，我一句你讲一句，心里面很真诚的一句一句跟着我讲，没有人听见，谁听见？神一定听见，因为他是神吧，他听见就够了。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你不相信耶稣的就不要跟我祷告，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就散会了，好不好？开始了，眼睛闭上，头低下，不要东张西望。我们现在做个很严肃的一个祷告。我们当中几位还没信主的亲戚朋友，你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有爱你的人，很想你接受神这个福分这个恩典的人把你邀请到这个营地来。你今天晚上听了这么久，你心里面真的有感动，你想相信主，你现在就是机会，你不要消灭你里面那个感动，你从来都没有，现在才有，是圣灵给你打开你的眼睛，你要把勇气拿出来，把真诚拿出来，一句一句跟着我祷告。我现在开始了，你跟着我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您，感谢您今天晚上让我看见我是个软弱的罪人，感谢您让我看见您是何等的爱我，甚至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求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现在就进入我的生命中，成为我生命的主。让我活出一个真真正正基督徒的生命生活。感谢你，听我的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请大家还是低头，低头，我们做另外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讲完诗篇127篇。的的确确，这一个短短的诗篇带来给我们生命有个很丰富很丰富的教导，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焦点，让我们看见一切丰盛的好处都是神而来的。求神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生儿育女的事上，你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能耐去召见，去生孩子，成为这个十字架路上的我们的战友。求神这样赐福我们宋文堂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祈求，阿们。好，请大家还低头，眼睛闭上，耽误大家一点点时间。刚才我做第一个祷告的时候，我听不见人跟我祷告，但我心里面真的有这个感动。我觉得在我们当中人不多，才几个还没信主的，但当中有人跟着我这样祷告，我要恭喜你，你做过这个祷告，你就是100%的基督徒。这个信心神会建立你到底，你是我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信耶稣这个极其快乐高兴的事情，我要为你感恩，我替你高兴，替你兴奋。今天晚上就是你属灵生命的生日，所以我很想为你感恩，为你祝福。我想问，刚才大家眼睛还，现在大家眼睛还低下，头还低下，眼睛还闭上。刚才你真的在心里面一句一句跟我祷告，有这样的人，我想知道你坐在什么地方。大家不要东张西望，啊，你对我的回应，让我看见你坐在什么地方，我要为你感恩，为你祝福，好不好？刚才你真的有跟我祷告的，我请你轻轻把你的右手举起来，就放下来就可以了。有没有看见了？放下来吧，看见，放下来，看见，放下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刚才你跟着我祷告的， 啊，你举手放下来就可以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亲爱的主，我谢谢你。我看见三只手举起来，可能当中还有人做过这个祷告，他们不敢举手，但是我把他们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要是他们真的做过这个祷告，我深深的相信你的救恩已经临到他们身上，你的宝血已经洗净他们的罪，他们今天站在你面前被你称为义，在你眼中就是你儿女，是神的儿女。主啊，我求你每天用你的大爱拥抱他们，用你的恩典拖着他们，他们余生的路你亲自的带领他们。我不认识他们，你知道他们每一个名字，他们生命的困难，他们树林的光景你全都知道。我把他们都交在你手中，求主看顾他们，建立他们，让他们今天晚上那个刚生下来的幼小的生命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得着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爱，弟兄姐妹的那个造就支持，让他们可以壮卓的成长，将来每一个都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我把他们都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人心能改变，归向你全是神你的恩典，所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完全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谢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感谢主，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